在上个单元里，我大略介绍了《列王纪》上下两卷书的概要。在希伯来圣经中，上下两卷书是放在同一卷书，叫做《以色列的王国》。现在要再来谈《列王纪》的内容，更详细的来探讨《列王纪》上的几个王和他们遭遇的几个危机。首先，我要比较详细的来谈所罗门王。《列王纪》一开始就是讲所罗门的故事。他的统治有很英明的一面，也有很昏庸的一面。所罗门是个好人，一开始做得很好。事实上，他刚做王的时候，上帝在梦中向他显现说，你要什么我都会给你，这最能够考验一个人的品格。如果上帝对你说，你要什么我都会给你，名利、地位、权力等等，你要什么我都会给你。但是所罗门只求智慧。他说，因为我刚做王，没有经验。如果我要做个好王，就需要智慧，我需要有更多的智慧。上帝说，因为你向我求智慧，连你没有求的我都会一并给你，让你一无所缺。我会给你名利和权力，但是我一定会给你智慧。所罗门醒来以后，马上面对了一个很需要智慧的情况。有两个妓女在争一个婴儿，两个妇人都刚生了孩子，但是其中一个婴儿晚上睡觉的时候被压死了。现在两个妇人都争说，死掉的是他的孩子，活的这个是我的。各位想象一下，有什么情况比这个更难解呢？两个妇人都信誓旦旦说孩子是他的，但是所罗门向上帝求智慧，上帝给了他。上帝对他说，你叫他们把婴儿切成两半，一人拿一半回去。所罗门一说完这话，婴儿的亲生母亲就说，把孩子给他吧。但另外一个妇人却说，好啊，切成两半。他自己死了孩子，巴不得别人也丧子，纠纷就这样解决了，很简单。我来举个现代的例子，智慧的言语本来就是要给领受过圣灵洗的人。有一次我在伦敦讲道，有一对年轻的夫妇会后来找我，他们说，如果你帮不了我们，我们就要离婚了。我说，我五分钟后就得走嘞。我问他们结婚多久了，他们说三个月。我说，你们才结婚三个月就要离婚，你们怎么认识的？原来是这位太太当初想去监狱探访，就被派去探访男监，这样做根本是自找麻烦。结果他认识了这个粗犷的青年，带领他信主，青年开始认真追求信仰，他教导他圣经，给他门徒训练，几年后他出狱了，可是孤家寡人，而且无家可归。女孩当时快要30岁，一个单身的女孩住在自己的公寓，她也没有家人。这个青年说，我很喜欢你，其实我已经爱上你了。他说，我也喜欢你。所以男的一出狱，两个人就结婚，搬进他的公寓，接着却发现两个人的生活习惯截然不同，并不是说两方都是基督徒就可以构成幸福的婚姻。他以前没有用过刀叉吃饭，都是直接用手吃，晚上脱下衣服后直接把衣服留在原地，第二天早上再站在原地穿上。但是太太从小却是在教养严谨的家庭长大，所以呢，两个人在各方面都截然不同。三个月后，他们觉得犯了大错，于是来向我求助。我只有五分钟，我向上帝求智慧，他就给了我。我对他们说，请你们听好，我要你们做一件事，叫做每周轮流一次。第一个礼拜，两个人都要照先生的方式去做。我指着那个太太说，你要像他那样把衣服留在地上，并且学习用手吃饭。但是第二个礼拜，两个人都要照太太的方式去做，你要学习把衣服收进抽屉，并且用刀叉吃饭。我说，你们要每周轮流一次。太太说，这太奇怪了，一定是从上帝来的主意。他们说，还有别的吗？我说，没有了。他们就走了，我再也没有见过他们。但是六个月以后，我收到一封很窝心的信，信上说，我们以前不晓得原来婚姻生活可以这么幸福快乐。可惜他们没有说有没有继续那样做。不过现在啊，我有答案了，我可以写一本书，叫做《每周轮流一次》。其实除了这两个人以外，我没有给过这种建议， 因为那是上帝要给他们的智慧言语。雅各说，你们缺乏智慧吗？如果是，就向上帝求，只要不怀疑就可以得到。所罗门向上帝求智慧，上帝就给他了，他就应用出来，很有智慧。所罗门他想跟别人分享他的智慧，于是收集了3000条箴言。另外他也写了1005首诗歌，这是列王记说的。但是上帝只在圣经中记录其中6首。我对这一点有个推论。因为所罗门有700个妻妾和300个嫔妃，所以上帝不肯记录其中的999首诗歌。我猜所罗门应该为每个妻妾都写了1首，但只有1首被记录在圣经上，就是雅歌。可怜的所罗门，不是吗？他有700个岳母，各位，你觉得这种人会有智慧吗？其实所罗门跟我们很像，对别人有许多的智慧言语，但是却不懂得自我劝勉，实在可惜。他写了3卷书箴言，应该是先写雅歌，他当时还很年轻，陷入热恋，完全忘了上帝。雅歌中完全没有提到上帝。当时他已经有60个妻妾，国家也极其昌盛。但他遇到了最爱的女子。接着他写了箴言，当时他已经中年，所以才不断警告儿子要留意女人。中年人才可能有这种口吻，对不对？我曾听过一个少女问母亲说，你年轻时到底做过什么事，现在这么担心我。接下来所罗门写了传道书，你当趁着年幼纪念造你的主，不要等到世茫茫发苍苍，赤崖动摇。从这些写作你可以看出所罗门的一生，因为他过得平安又富足，所以才开始思考哲学的事，甚至有时间培养音乐、农艺和建筑方面的兴趣。他培养了很多兴趣，但没有一样带给他满足。传道书是圣经上极其悲哀的一卷书，当时所罗门已经迈入老年，觉得一切都是虚空，没有用，人生转眼成空。这就是所罗门，做了很多好事，还用他父亲大卫收集的建材和蓝图为上帝盖了圣殿，那座圣殿真的是又壮观又柔美。各位可以看到这张图，让你们约略看出圣殿有多么柔美。这是所罗门的皇宫，这是圣殿，他花了7年建圣殿，却花12年盖自己的皇宫，很有意思啊。但是列王记提到有关圣殿建造的经节，说那座殿虽然是由切凿的石块建造而成，却从未听过铁锤和凿子的声音。多年来大家都不明白为什么，切凿石块的时候怎么可能听不见铁锤和凿子的声音呢？一直到后来有人在摩利亚山上发现一个洞口，也就是在加略山附近的山顶上发现一个洞口。他们进去后才发现那里有个巨大的洞穴。如果你去那里，要过大马色门，在岩壁上找一扇小门。走进去以后，你会发现那个洞穴啊，原来大得不得了。地上有几百万片石头碎片，还有一个切凿过的石块。这个巨大的洞穴，它的位置就在圣殿的下方。这里的石块质地柔软，用小刀或者是指甲就可以切。可是如果把切下来的石片拿到外面，就会氧化变得很硬。这里有一小块是很硬的石块，可是它原本是用小刀切下来的，质地柔软到可以轻易的切下来，但是氧化以后就会变硬，变成白色，很漂亮的白色石块。也就是说，所有的石块都是来自圣殿下方这个巨大的洞穴。工匠在这里按需要的尺寸切凿石块，然后再搬上去。如果你去哭墙的原址，那里现在不叫哭墙，已经改成为西墙。如果你还问人家哭墙在哪里，他们会指着税捐处。在西墙那个地方，有一些石块高达40尺，长宽各是3尺，重达100吨。 当初都是从软石中切凿出来，再搬出去放在合适的位置。所罗门当初就是这样建造圣殿，真是令人惊讶，不是吗？很可惜的是，所罗门有一个缺点，我们都知道是什么，他娶了太多妻妾，他还娶了法老的女儿。因为他是埃及人，不能够住在圣城内，所罗门就为他建了一座宫殿，这座宫殿就位在圣殿北边的城墙外。这座宫殿去年出土，最近有电视节目报道，他们发现了一座宫殿是埃及建筑的风格，柱上环绕着莲叶的装饰，这是全以色列唯一被发现的埃及文化遗迹。就在大马色门的北边，在修道院下面发现了所罗门为法老的女儿所盖的宫殿，实在是很有意思。中东地区有那么多的考古发现，而许多考古的发现一再印证圣经的记载，所罗门建造了那座荣美的圣殿。出埃及之后480年，他献上圣殿。所罗门献殿的时候的祷告非常感动人心，他是在七月祝棚节的时候献殿。所罗门献殿的时候，上帝的荣耀降临在圣殿，正如先前降临在会幕一样，他的同在是何等的荣耀。很美的一个故事，可惜他的妻妾纷纷把异教神明迎进耶路撒冷的宫殿，这座圣城有上帝的名在其中，所以整件事对上帝的子民带来了负面的影响。而且所罗门为了建殿，必须强迫百姓服劳役、课重税，这更让北方抱怨连连，因为他们必须纳税在南方建造圣殿。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出，所罗门这种种的作为已经为日后种下祸根。但是上帝对他说，因为你为我建这座圣殿，这王国要到你的儿子才会失去。很有意思啊，后来的事实印证神的话不假，这个不安的预言最后导致了王国的分裂。列王记接下来的部分，我要详细来谈其中一两件事，因为作者参考了两份史料，一份是北方的，一份是南方的，他对每一个王的描述略有不同。在写到以色列王的时候，会先讲他何时登基做王，以哪个城市为首都，做王多久，再来讲审判临到，因他行上帝眼中看为恶的事，再来讲这个王的父亲是谁，然后说明这些事实是参考哪些史料所写成的，再来讲王的死，然后提到哪一个儿子继位。不过有的王是被人篡位的，作者都是按这个模式描述北国的王，并且会和北国的第一个王耶罗波安比较。各位应该都记得耶罗波安不是一个好王，所以作者通常会描述说，这个王行上帝眼中看为恶的事，就像耶罗波安一样。但是南国是参考不同的史料，所以稍稍有点不同，先是讲何时登基做王，然后讲是几岁登基做王，有几个王年幼时就登基，再来也会讲做王多久，然后会讲这个王的母亲是谁，而不是父亲。我不知道为什么，所以别问我。不过这个改变很有意思，今天只要母亲是犹太人，孩子就是犹太人，但在圣经时代必须父亲是犹太人，孩子才是犹太人。再来，作者会判定这个王到底是好是坏，北国每个王都是坏王，南国则是有好王也有坏王。再来讲参考的史料，然后讲王的死，最后一定会提到埋葬的事，不像北国只字不提，提到他们的坟墓，再来讲儿子或继位者。不过判定南国这些坏王是跟大卫相比，判定北国这些坏王是跟耶罗波安相比，这几个好王之所以好是因为与众不同。 这些只需要帮助你了解。现在我们来谈几个好王和坏王，不能只用好王来形容，有几个王非常好。他们好的时候非常好，有几个是好王，有几个是坏王，还有几个是非常坏的王，他们坏的时候非常坏。另外还有一个是女王，上帝和大卫立约，对他说，只要遵守我的律例，你的子孙必不断人做以色列的国位。这是指男的，不是女的，以色列本不该有女王的。但是我们会看到以色列出了一个女王，我用不同的颜色标示，你们可以看得非常清楚。首先我们来看北国，各位马上可以看出大多数的王非常坏，少数几个王只是普通坏，但是没有一个好王，更不用说是非常好的王了。有趣的是，北国有20个王，南国也有20个王，但是南国比北国多140年，因为好王做王比较久。你们看到没有，王的人数大致相同，但是北国都是坏王，所以你看他们换王的速度有多快，有的只做王几个月就被杀了，实在很悲哀。其中有一个很坏的王叫耶户，但是有一个更坏的王叫亚哈。亚哈他娶了一个异国的公主，一个腓尼基女子，来自推罗，她的腓尼基名字叫做 Primrose， 只可惜这个名字在希伯来文的意思是垃圾。亚哈娶的这个皇后就是耶喜别，所以亚哈娶了 Primrose 公主，在希伯来文就是垃圾公主。皇后耶喜别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女人，你需要了解这个女人，因为连启示录中给亚细亚七个教会的其中一封信里面都提到有一个耶喜别在破坏教会，耶喜别的精神流传了下来。耶喜别把亚哈王握在他的手掌心里，亚哈自己拥有很大的土地，但却觊觎一座小小的葡萄园，那座葡萄园的主人是拿伯。有一天亚哈跟皇后耶喜别说，那块小葡萄园真不错，真希望我可以拥有。耶喜别说，为什么不能？他说，因为那是拿伯的。他说，这很好解决，于是就设计杀了拿伯，亚哈得到了那块小小的后花园。耶喜别就是这样心狠手辣。就在那一天，上帝差了伟大的先知以利亚去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你有机会，一定要去爬加密山，这座山长12里，就在海边，但是在东边靠内陆的部分，就是在山顶下方那里有一大块平地，这个地方像个天然的剧场，可以容纳3万名观众。当初以利亚一定就是在那里挑战巴利的先知，巴利神就是耶喜别引进宫的，因为那里有一条泉水，连旱季都有水，即使3年半不下雨，泉水仍然可以川流不息。我有一个朋友叫李兰，他几年前在圣诞节那天过世，享年好像是90岁还是99岁。当年英国管辖以色列的时候，他在那里当了多年的警察，而且还是一个业余的考古学家。有一次他在那座山上趴在地上找了3天，想找到以利亚那座祭坛的遗迹。各位记不记得那个故事，以利亚大战拜巴利的先知？当时以利亚筑了一座祭坛，并且挑战拜巴利的先知在旁边筑坛，然后呼叫他们的神降下火来。他想出这个挑战很聪明，因为我们现在知道就在巴利祭坛的下方有一条隧道，巴利先知可以拿一盒火柴躲在下面，当百姓呼求巴利的时候，噗，就会冒火出来。所以以利亚叫他们在空地上另外筑一座祭坛。各位很聪明对吧？我们在这里看你们筑坛，然后你们可以像平常那样吩咐火出来。以利亚他这么做实在很大胆，他说 现在我要为上帝筑一座祭坛，等我拿了木柴和祭物来的时候，请你们拿桶子装水来浇在我的祭坛上，来看看哪一位才是真神。他大胆地嘲笑那些拜巴利的先知，当时他的实验如果失败，他铁定会没命的。那些先知不断地呼叫巴利，以利亚说，喊大声一点，也许巴利正在度假或者是在上厕所。再喊大声一点，以利亚竟然这么说，圣经翻译得很委婉，说巴利也许走到一边。其实这是指走进树丛里去解手。以利亚这样嘲笑巴利，你可以想象，如果他失败了，巴利先知会有多愤怒。后来到了下午3点钟献晚祭的时刻，他说，主啊，求你显给他们看。各位，我的朋友李兰，他找遍了各处，找到了一个鹅蛋大小的石头。在他找到的那块石头上粘了一片融化的绿色玻璃。在座是不是有几个人看过？他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就拿去耶路撒冷的哈达沙大学找地质学的教授，问他那是什么东西。教授说，这应该不是在以色列找到的才对。他说，是啊。你先告诉我是什么，我再告诉你是在哪里找到的。那个教授说，你给我3天，可是你介不介意我切一小片下来用显微镜观察？李兰说，好。3天后他回去找那个教授，教授说，你会很失望。为什么？因为那只是一块普通的石灰石。李兰问他，那旁边这片绿色的玻璃是什么？我用我太太的钻石戒指去刮都刮不出痕迹。教授说，那也是石灰石，可是这一小片被非常高温的火烧过，原子弹爆炸后常会见到这种东西。李兰知道这一定是当年以利亚那座祭坛的遗迹，他后来一直都随身携带着。这块石头被上帝的火烧过，融化了之后又结晶。后来我带团去那里参观的时候，叫大家趴在地上找，他们找了10分钟以后突然站起来走向我，我说，你们找到了什么吗？他们说，没有，不过我们不想再找了。我问他们为什么这么快就放弃了，他们说，我们不希望我们的牧师膜拜遗迹。所以我一直都没有找到。以利亚就是这样挑战巴利先知，耶洗别听说了这一件事以后就威胁以利亚，以利亚就赶紧逃命。真想不到一个妇人竟然可以把上帝的先知吓成那样。以利亚逃走了，来到南地，因为跑得筋疲力尽，所以倒头就睡。这个时候有一个天使来做饭给他吃，这实在很窝心。你知不知道天使会做饭？上帝真是很仁慈，没有因为他逃跑就把他挤倒在地，反而说，你很久没吃东西了，我派个天使来做饭给你吃，等你吃完后我们要谈一谈，实在很窝心。后来以利沙跟随以利亚，以利亚呼召他的时候，他正在耕田。以利沙对以利亚说，请把你的灵加倍传给我。这句话的意思并不是要做双倍的先知。当时的习俗是，一个人如果有4个儿子，当他过世的时候，遗产会分成5份，长子可以继承2份，成为家族事业的继承人，有更多的钱来担起这个责任，了解吗？所以求以利亚给他双倍的灵，意思是要做他的继承人，继承他的事业。以利亚说，我离开的时候你若看见就可以得着。以利亚是极少数几个没有死过的人，跟以诺一样，但以诺当初是走进天上，以利亚却是乘马车上天。以利沙看见以利亚乘马车升天，看见以利亚的外衣掉下来，就捡起以利亚那件外衣，走到约旦河，因为在他们两个过约旦河之前，以利亚拿自己的外衣打水，水就左右分开。所以以利沙想知道以利亚的神是不是也与他同在，就拿外衣打水，水也分开了。我要你注意一点，这两个先知很不一样。以利亚是战士，是传道人， 他喜欢挑战人，但是伊丽莎却很不一样，他叫死人复活。有一座小村庄，有一个寡妇死了儿子，他让那个儿子复活。那座村庄叫书念，离一个叫拿音的小村只有半里。记得拿音吗？另外，伊丽莎还用几块饼喂饱了4000人，这有没有让你想到什么？我们知道，施洗约翰和耶稣是表兄弟的关系，就像以利亚和以利沙的关系。这两个先知就是在预表这对表兄弟，他们的故事非常奇妙，你应该研读以利亚和以利沙。所以你看，上帝派了一个一个又一个的先知来警告这些王，劝他们走上神的正道。一个又一个的先知大声疾呼，苦口婆心劝诫这些王。这些先知包括以利亚、弥迦、以利沙、约拿。约拿也出现在列王记中，很多人认为约拿是个神话人物，那他怎么会出现在列王记呢？另外还有阿摩斯和何西阿。何西阿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有一天上帝叫他去街上找一个妓女。什么？我可是传道人，你要我找这个妓女做什么？娶她。然后呢？然后你们会生孩子，但是我要警告你，他会爱老大不爱老二，而且老三甚至不是你的亲骨肉。果然没错，三个孩子来报道。主啊，然后呢？然后他会回到街上重操旧业。那我怎么照顾这三个孩子？你得去找他，你要用尽一切代价替他赎身，把他带回家，然后好好爱他。主啊，然后呢？然后你要告诉以色列百姓我对他们的感受，就像你现在的感受。何西阿书真是充满感情，那是上帝最后一次苦劝这个追随他神的不贞妻子，情辞恳切，但以色列人还是不听，仍然我行我素。再来看看南国，这里的坏王比较少，但是这里有个很坏的王，亚他利亚女王。你知道她是谁吗？她是耶洗别的女儿，她嫁给南方的犹大王，这个王实在不该娶她。亚他利亚野心勃勃，想当以色列第一个女王。那么她如何达到目的呢？亚他利亚有计划地杀害了大卫所有的直系子孙，一个接一个地杀死，只为了让自己当上女王。幸亏那天大祭司识破了亚他利亚的计谋，带走了老妖约阿施，把他藏起来。等到亚他利亚死了以后，年幼的约阿施就接续登基做王。我们看到南国有两个很好的王，西西家和约西亚。西西家和以赛亚同一个时代，以赛亚书中对西西家有一些记载，但是西西家好坏参半。他是个好王，做很多好事，他挖掘水道，把水引进城内，增加耶路撒冷的防御力。除此之外还做了其他好事，但他后来生了重病，有两个人大老远从一个叫巴比伦的小城横越阿拉伯沙漠，带来巴比伦王的问候。这两名使者来见西西家王说，我们巴比伦王听说你病了，他要祝你早日康复。西西家听了龙心大悦，竟然有人千里迢迢来祝他早日康复，就问他们想不想参观他的王宫，然后带他们到处参观，又问他们想不想参观圣殿，参观圣殿中的宝物。他给他们看圣殿中的金器银器，然后请他们回去谢谢他们国王的问候。以赛亚进宫来问西西家那两个人是谁，他们是巴比伦来的客人，为巴比伦王捎来信息祝我早日康复的。你给他们两个看了什么？我让他们参观我的宫殿，还带他们进圣殿看所有的金器和银器。以赛亚说，巴比伦人肯定会来夺走这一切。这件事等了很久才发生，但确实发生了。所以西西家有好有坏，当然他做过一些很好的事，另外还有个王做了很多很好的事， 他八岁的时候就登基做王。约西亚和先知耶利米是同年生的，他们两个是同一个时代的人。他八岁的时候，耶利米也是八岁，但是这里完全没有描述耶利米说过什么。约西亚很关心圣殿日渐老旧，到处蒙灰尘，油漆脱落，于是下令在圣殿来个春季大扫除。结果清扫的时候，在殿内找到一个布满蜘蛛网的柜子，打开以后发现里面竟然是生命记的书卷，已经多年没有拿出来朗读了。他们拿去给约西亚王，他读到书中的咒诅，然后说，我们的所作所为理当受咒诅。他说，我们必须立刻改过自新，于是下令全国施行改革，拆毁异教所有的丘坛，除去国内所有的偶像。表面上情况好像彻底改变了，其实不然，因为光靠法令不能让人变好。你不可能强迫人来改变内心，你可以用法令改变行为，但是无法改变内心。约西亚犯了大错，他决定和埃及作战，结果在米吉多阵亡。南国失去了这个好王，他一死，全国又恢复原状，因为继位者是个坏王。我跳过一个很坏的王，西西家这个好王死了以后，由马拿西继位，这个王很坏。马拿西膜拜撒旦，甚至在新嫩谷把自己的亲生骨肉献给魔鬼，这是一个很恐怖的地方。马拿西还做过一件很可怕的事，他非常气愤以赛亚所传讲的信息，竟然下令捆绑以赛亚，把他放进中空的树干之内，然后命令两个木匠拿一把大锯把树锯成两半。以赛亚就这样死了，死在残酷的马拿西手中。希伯来书十一章说，有人被锯锯死，指的就是以赛亚被残酷的马拿西王杀害。所以他们一步步走向灭亡，过程相当悲哀。我刚刚选了几件比较重要的事来跟各位谈，重点是什么呢？上帝总是清楚地警告他们哪些事不能做，做了会是什么下场，他每次都会给清楚的警告。但是有些人以为不知者无罪，其实错了。别以为圣经的原则是上帝只会根据我们所知道的来审判我们，这是错的。没有听过耶稣的人下地狱，并不是因为他没有听过耶稣，而是因为他们做了违背自己良心的事。每个人都有能力分辨是非，因为人人都有良心。想在上帝面前宣称无罪，只需要对主说，我从未做过违背良心的事，我总是按着良心去做对的事。但是有谁能这样讲呢？问题就出在这里。所以你看，上帝差来那么多先知，那些先知到北国，这些先知到南国，示玛雅、厄巴迪亚、约尔、以赛亚、弥迦、纳洪、耶利米、西番雅、哈巴谷，最后是先知但以理，他们的信息都一样，都是警告。但大家比较喜欢假先知，我们都知道假先知喜欢说一切都是平安的，放心，灾祸不会临到。假先知都是给平安的信息，明明没有平安，却说有平安。耶利米说，他们草率地医治我百姓的损伤。假先知不是从上帝领受信息，而是百姓想听什么就讲什么。今天的传道人仍然面对同样的试探，别让大家不安，别让大家难过，要安慰他们，讲他们想听的话。假先知都会这样做，真先知会讲真话，然后付上代价。上帝在行动之前会先透过先知提出警告，灾祸来临前必有警告，而这正是《列王记》这卷书中一再透露的信息。最后我要讲一个重点，新约圣经说，这些事写下来是为了我们的益处，好叫我们知道，若是重蹈覆辙，上帝会怎样审判我们。今天的教会 也可能面临可怕的审判。今天的教会有两个现象是这里所谴责的，一个是宗教联合，就是和别的宗教联合起来。以利亚当初挑战以色列人，就是问他们说，你们心持两意要到几时呢？我本来以为这是指站在原地不知道该往哪里走，其实不是这个意思，这是指跛足而行。跛足而行意思是一脚走上帝的路，一脚走巴利的路。你们同时信两个宗教要到几时呢？你们心持两意要到几时呢？我们看见今天的教会和别的宗教联合举办所谓的宗教节庆，有些人甚至去坎特伯里大教堂跟巴哈伊教徒、印度教徒和回教徒一起为树木祷告，这样的情况就发生在今天的基督教教会当中。因为连女王的丈夫都施加压力，呼吁所有的宗教要联合起来拯救地球、拯救环境和野生动物。查尔斯王子宁可自己被称为宗教支持者，而不是基督教支持者。今天很流行的一种说法就是，所有的宗教都能带领人来到上帝面前，这就是宗教杂烩。有一些基督徒也跟着庆祝一些其他宗教的节庆，像是丰年祭，还有万圣节等等，甚至守一些习俗，为宠物、农具、渔网祈福。万圣节是什么？为什么要在南瓜上磕脸？那是在雕刻魔鬼的脸。我们基督徒如果不小心也会迷上这些事。好，我要继续往下讲了。从列王记可以看见这个危险，在宗教中融入其他的宗教，融入不同的生活方式和淫乱的行为。今天也有这种现象。但是我们的上帝不但是宇宙的王，他也是我们的审判官。如果我们不醒过来，我们迟早会失去他赐给我们的一切。那就是列王记的教训，很惨痛的教训。既然当年临到他们身上，将来也会临到我们身上。上帝赐给我们智慧，来明白他要教导我们的功课，让我们能够比较轻松地从别人身上学到教训，而不是自己吃足了苦头才学到教训。你可以学习先人传承下来的智慧，也可以撞得头破血流才学到智慧。这是学习智慧的两个方法，所以所罗门希望把他的智慧传给儿子。儿啊，你要听我的忠告，不要自己撞得头破血流，要听我的忠告。圣经能够教给我们得救的智慧，不会让你变得更聪明，但会让你有智慧，避免犯下上帝的子民从前曾经犯下的大错。阿们。